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5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市常委考察雄安，习近平的宠物工程结局会如何，第二个话题是七国集团聚焦供应链多样化，找准了对抗中国的方向吗？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习近平近日带着包括李强、蔡奇、丁薛祥三位常委和两位政治局委员在内的庞大高级官员群考察雄安新区，并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金融时报陈称雄安新区项目是习近平的宠物工程，而在中国内部关于雄安新区的质疑和争论也一直不断，民间甚至有舆论将之称为中国第一大鬼城。习近平为何在这个时间点上第三次考察雄安？庞大高级官员队伍去雄安呢？为了啥？习近平此行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雄安新区的未来？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天博士。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明好，小明好，大家好。
这个雄安的新区项目呢，一宣布的时候呢，2017年啊，这《金融时报》呢，它有一位啊资深记者叫吉米欧，他就在《金融时报》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说雄安提供的主要奖励呢，似乎是通过为皇帝的宠物工程呢，啊做贡献来讨好政权啊。那么后面他有一些讨论，那么主要的理由是说什么呢？他说这个雄安啊，距北京啊100多公里，它没有港口和任何天然的优势，啊，从未成为商业和企业中心。另外呢，他说呢，也许早期经济特区啊，就像深圳这样的呢，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呢是源源不断的外国投资，这些投资带来了技术、专业知识和先进的商业实践，但习近平及其下属呢明确排除了外资进入啊这个雄安的新区，所以他认为呢，最后呢这就是一个习近平的这个宠物工程。那么这宠物工程这四个字呢，是不是精确的定义了这个项目的这个性质？那么谢天教授你怎么看？
我倒不认为这个名字很准确的表达了这个真正它这个雄安这个新区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因为这个宠物工程嘛，就是说是它是一个玩物，对吧？玩物的话，宠物的话呢，它现在这个独裁者他喜欢了，很高兴了，玩了以后呢，可能就忘掉了。习近平显然不是说叫简简单单的玩一会儿，马上以后就不要了。他显然作为一个独裁者呢，我们知道。他现在已经成功的就是连任第三期，我想他在人事安排上呢，也在准备为自己无限期的延续下去，执政下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时候从这个独裁者的角度看的话呢，他们实际上更希望是给自己建立一个纪念碑，即为一个永久可以流传下去的一个纪念碑，所以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临时的草率的宠物工程，而是一个长久的可以作为纪念碑纪念的形式呢永远流传下去的。我都不觉得它像这个宠物工程，我觉得它更像这个缅甸的有个叫纳皮道的一个城市啊。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还很多国家也在这个筹备啊，或者就是说一建这个新城市，是吧？像马来西亚喀萨克斯坦、坦桑尼亚、什么印尼啊，都在这样做。印尼现在正在准备把它这个城市呢，首都呢，从雅加达搬到这个东卡里曼丹的一个城市，据说需要明年会完工。我觉得最像中国雄安新区的，实际上是这个缅甸啊，这个缅甸这个军政府也是另外一个独裁政府呢， 他从2001年筹划把这个首都从仰光搬到一个城市叫那匹岛，我把它翻成那匹岛啊。那这个实际上也完成了，他2001年，然后呢，2005年就完成了。然后缅甸政府呢，缅甸的首都的很多功能呢，政府呢都搬到2006年就搬过去了。但是就有点像这个雄安新区的，就是说这些缅甸人民呢，工业、商业呀、企业这些呢，没有跟着过去，现在基本上政府部门过去了。但这个城市呢，基本上是一个荒废的鬼城一样的啊，这个就是这个雄安新区，我认为下一步可能就会走上缅甸这个那匹岛的这么一个后尘，因为它这个你像刚才你提到那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说深圳也好啊，深圳也好，或者是雄安也好，这些开发建设的项目呢，就是房地产项目了。实际上，这房地产项目最关键的一个就是 location，就是地点。深圳是因为它依托的香港，借助的香港的这个便利条件，很多大城市发展起来是因为它在海边呢，或者在河边呢，或者河流、江河有一些那个交通运输上的东西。它的而这个新雄安它没有任何这种地理上的优势，就根本就是建立在一个白洋淀的一个大水汪的那个身上面一个城市，注定它就不太会长久的。
这个谢田教授说"宠物工程"这个词啊，他不同意啊，他认为这是一个习近平的这个纪念碑的一个工程啊。那我们的网友呢，有的说这个啊，这个"宠物工程"啊，这个词妙啊，这个叫做 Soundbird 的这个网友呢啊，这个推特网友他说这个词啊，"宠物工程"这个词妙啊。那么另外一位网友呢叫 Will Jungle，他说呢叫"愚公移山工程"。啊，他不叫宠物，那叫愚公移山工程。还一位呢叫陈的网友呢，他说这是习近平的大玩具啊。所以关于这个名称呢，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宠物工程"呢是《金融时报》的资深记者的说法。那么我们呢中国的网友呢给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名字。那么这个新华社呀有一篇文章叫"习近平总书记呢辞勇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故事"。那里面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从啊谋划选址到规划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倾注大量心血，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领航指路、把脉定向。"啊，那么这一次呢，他在离开这个雄安的时候呢，他临别时候呢，啊，居民们高呼"总书记好"，啊，向习近平挥手致意。然后习近平呢，深情地对大家说："河北是我工作过的地方，我对这里充满感情，把这里建设好是我的心愿。"啊，那么这也是习近平的这个讲话。所以我想问小民之心啊，您怎么看啊？习近平对这个雄安的这样一个情节呢？
哦，我倒有点这个跟刚才这个教授说的有点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宠物的这个工程的话呢，它这个宠物呢不单单是一个临时性的玩物，对于很多帝王来讲呢，有些宠物它是为了展示它的特殊身份。比方说，有些帝王普通百姓养个猫啊，养个狗啊，那帝王可能要养狮子、养老虎，哎，显示它的特殊的身份。第二个呢，这个宠物工程的某一种说法可以看到哪儿呢？就是说，满足它的精神需要，这点我觉得是宠物工程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要满足它不是为了一个光玩儿，它在用它这个宠物来满足它精神上的一种特殊需要。那么千年大计，应该说是习近平的定义，这个呢要展示它的这种政治抱负。当然，我也很赞同谢教授说这个要建一个纪念碑，这确实是他自己建的纪念碑，这点没有问题的。那么宠物这点还有一个点在什么地方呢？它不仅是不允许外资介入，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它也不允许党内的其他力量介入，这是习近平他自己的个人工程。也可以说，习近平上台10来年时间，雄安新区是习近平唯一一项，就是说，习近平挂名，习近平啊，从头到尾都是习近平来 张罗起来的，来谋划的一个工程。这样的大工程，习近平以前没有过先例，这是他第一个。比方说啊，如果说深圳啊，可以说和邓小平有点联系的话，那么这个工程可以说只有和习近平一个人有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习近平之外，政治局的其他常委啊，特别是像李克强这样人，是或者说习近平不允许他们去，或者说李克强他们主动的回避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宠物是他自己独享的，别人是不可以染指的。这也是我认为这个宠物工程的某些非常精到的一个说法啊，这是一个。那么这个工程本身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地方，它选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没有任何城市的基础，很多城市发展起来都是因为它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比方说港口、水路码头、交通要道，然后啊，或者说商品的集散中心。那么这个时候城市发展起来了，而雄安呢，可以说没有什么，几乎没什么基础啊。雄安那边有点什么什么白沟，做点箱包啊。安新县做点什么鞋，这些东西，坦白的讲，根本就，上不得啊，不值得一提的事情。这个如果作为一个这样大的工程的话，选在这个地方，意义很，确实很不恰当。所以呢，假如他真的为了像他说的疏散首都功能的话，那么天津市在历史上就是北京的一个附属城市一样的，它就是为了疏散北京很多，在从清朝开始，天津市就疏散了北京很多功能，比如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那么天津呢是商业贸易中心，那么如果天津不可以的话，那么还有保定，保定呢在清朝的时候也是很多分散了很多北京的功能，那么离北京实际上也很近，如果从高铁考虑的话，那也就是多10分钟、20分钟的事情，所以设在雄安非常的没有道理，不可思议。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而且雄安还有很大的致命的缺陷，雄安地势非常低，海拔大概只有5米到8米的样子，北京40几米，南边石家庄啊80几米，都比那儿高。那么如果发水的话，那个地方，那北京是本来是华北最低的地方，那肯定要完蛋了。要发大水的话，可能要淹个一塌糊涂。所以，选在白洋淀发展一个大城市，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觉得自己是龙王，所以可以在水里边能够抗得住。我才明白习近平为啥选这个地方，非常荒唐。谢谢。
这个刚才小明之前提出了这个选址的问题啊，因为我看这个网络上啊，登了一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志啊，在清华大学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高峰论坛上的这个讲话啊，他解释这个雄安动手慢的一个原因啊，他说呢，这块地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耕种它？因为这块地非常的低洼，常年啊，洪水位1到8到9米，既要想办法解决这100平方公里局部的防洪问题，因为这个水系啊还和海河水系连在一起，所以说这个除了这个白洋淀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啊改造商河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当初啊这个习近平啊，他没有选这个雄安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铁路交通枢纽啊，它的设立呢，它跟这个雄安就没有关系。那么现在雄安被习近平选成了一个这个啊这个特殊的一个地方之后呢，这交通线要跟着去改啊。他也说这是为什么雄安到现在动静不大的一个原因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这个小明之前提出的一个问题，正好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他这次带了一大波人去啊。那么，小明之心的观点说，这是习近平的工程，那别人不能染指啊。那么这次呢，他又为何带那么多人去啊？是不是这些人染指？那么在之前呢，我们知道李克强一次也没去过。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我们听听啊，谢田教授怎么解读。
对，这个正好就是认证了，就是我认为他实际上是为了建立他自己的纪念碑啊，他的纪念碑嘛，他在下面刻的是自己的名字，他要留下这个历史的印记，那所以他不会让别人染指啊，他不让外资进去，这个是让我觉得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这个外资也好，你外资进去可以给这个雄安新区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啊。他不让外资进去的话呢，那这实际上是蛮有点就是说，不太让人家理解的事情。但是这个习近平在这个经济问题上，我们也知道，他是经常的会犯这种就是说跟这个常识到相反的那种错误呀，这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他现在呢又要办这个自己的那个纪念碑呀，我把它叫做一个缅甸的拿皮道工程啊，这个注定就是一定会是一个。鬼城呀，因为老百姓不会愿意去的。你想，我们任何人就要去，如果你愿意选择去在北京定居的话，啊，你为什么喜欢北京？啊，我可能我要去北京定居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他这些北京的小吃啊，或者这个生活比较方便，啊，可能靠近很多博物馆呐、啊、名胜古迹啊，可以经常去玩儿。你可能靠近那个海淀那个大学城啊，可以去那个大学校园里面转一转。就是还生活便利这些原因，而这个雄安新区呢根本都没有，那完全不具备。你看我们刚才雄安新区也建了那个新建的高铁那个高铁站啊，那根本没有这个没有客流，就是完全是在那儿招苍蝇招蚊子一样啊。但是呢，就现在呢，我觉得习近平最大的安全最大的隐患担忧呢，就是这个纪念碑没建成呢，变成一个烂尾，那变成烂尾工程。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他现在利用他现在还有的权力呢，或者淫威呢，他会把这些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呢一起叫上，然后叫大家呢去积极支持他，支持他为他这个为他的这个纪念碑项目呢进行这个背书，这样但这些我想这些政治局委员呀、常委也好，他们可能也不是傻瓜呀，就我得到的消息看呢，就是说。实际上，就连中共高层内部呢，都对这样的一个马上就会烂尾的这样一个工程呢，就心存芥蒂，就是说保持距离啊。所以，大部分人呢，他不愿意去支持，不愿意去背书，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因为这毕竟这个实际上是为习近平这几年的嘛，要刻习近平的名字，大大的刻在上面，所以这些人呢，不太愿意去啊。就像那个。以前中共的很多有一些的烂尾工程，你比方像三峡工程，啊，这些三峡工程建成的时候呢，其实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都不愿意去参加，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实际上是跟当年的李鹏啊，其他这些中共的高官有关，这个雄安现在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习近平这次带了这么多人去啊，有人有解读，就是说让他啊，让这些人去为习近平去背书啊。这个刚才谢田教授也谈到了，网络上呢，我看李恒清啊，这个先生呢也是这种观点。那么蔡尚昆先生呢，他有一种观点，就是说李克强啊，从来一次都没去过，他是不愿意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项目啊背书。那么这次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李强啊和丁薛祥啊都有表态啊。那么李强表态的时候呢，最根本、最关键的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学习好、领会好、贯彻落实好。那么丁薛祥是呢，要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把科技创新作为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啊，也就是说，现在这一次习近平带了国务院的总理、常务副总理和国务院的秘书长去，那等于是在某一项，可不可以理解为国务院现在整个的在为习近平的这个项目背书呢？那么，小明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不是国务院在为习近平背书，而是习近平的习家军在为习近平背书。现在国务院它已经变成了习近平的一个侍从室，它根本不是一个政府机构的概念了。现在就是说，它完全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习近平的执行机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为习近平的马首是瞻。哎，习近平到哪儿，他们到哪儿。所以这个里边儿，应该说，李强现在 我在很早谈过一个李强第一次亮相的时候，我就说李强他不是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定位自己的，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国务院的政委，所以他是习近平派到国务院的这个一个算是监军这种身份去的，他根本不是把自己定位成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其实去的这几个人也都是习家军啊，蔡奇呀 啊什么这些人，丁薛祥这些人，基本上都类似于马变，他根本不，或者说是这算是司礼监太监，这都是这种东西。所以把他们的这种定位，他们跟李克强这个放在一起，我觉得很有点，就是他们完全不配了。所以这里边就这个了。那么习近平之所以去的话呢，他是当然从这个工程一开始，各界就争议不断，可以说还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各方面都对这个工程一开始就感到很反感，因为在白洋淀这个最低洼处建城市，这个完全违背常识。我听过一个家在白洋淀长大的人说过，在白洋淀那个挖土啊，在平常地方挖土的话，一挖出来之后，那土填那坑的时候会鼓出来很多，土就变宣了吗？因为挖的体很实，但是在白洋淀，你挖一个坑，土填不满。白洋淀那个地方的土很宣，在那个地方搞基建非常非常不合道理，那个地方根本不能搞基建，那叫大那修地基的话，要比平常地方要复杂的多，所以那个地方建那样的大城市，那个地方可能会那么好，还要塌陷下去，所以非常荒谬，所以一开始各界的质疑就不断。那么习近平现在是什么？正常的逻辑是理直气壮，习近平的逻辑呢是气壮则理直，所以他带了一大帮的人去给他壮声势去，哎，为了显示他的正确性，那么人多哎势众，显得就有道理了，所以他就可以说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为什么？什么事实啊？这么多人跟他去了，别的还有什么事实吗？我们找不到其他事实能证明这个事情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那个火车站一天只有一班车，作为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可以说基本上处于空闲状态。所以这里边他让这帮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他壮声势，为了显示他这个决策的正确性，仅此而已。谢谢。
壮声势和显示他决策的正确性啊，那么这个在解读啊这个时间点啊去雄安的这个问题上呢，那么吴强博士呢有一个解读啊，他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解读啊。第一个呢是希望纯正经济啊，试图把雄安呢重新作为一个抓手啊，在国内各方面政策陷于贫乏的情景之下呢，面临大萧条带来的风险转换之际呢，试图有雄安这个抓手表明北京的某种信心啊，这是一种。另外呢，这对两个维护的权威啊也是一个强心剂。那么谢田教授你怎么看北京独立学者吴强的这两方面的解读呢？
对，他想抓经济的话呢，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为什么现在他要拉着一批国务院的人跑到那个雄安去，那就像刚才小明先生说的，我很同意，就他实际上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国务院，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办事处啊，把这办事处几个官员拉去，都是他自己的习家军来支持的自己，啊，那为什么他现在要去这个去给他壮声势也好，或打气儿鼓劲儿也好，或者宣传这些好。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经济出了巨大的问题。如果中国经济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雄安新区，在十年这个在十年更再提前十年去做的话呢，很可能他那个企业的中国房地产发展的那个气势呢，很可能就把这个给鼓动起来了，很多人可能就去买去了。但是现在这个时机非常不好啊，他不光在我们刚才说的他这个地点这个 location 叫地点不好，对吧？实际上是这个时机也不好。现在中国这个房地产泡沫现在基本上已经在开始破灭啊，整个经济陷入衰退啊。在这个时候呢，人们手上呢都拿了很多很多房子呢，很多人都要清仓的，要出售的，但是又卖不掉啊。 你在这个时候你怎么鼓励这些人过去买房子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人会去做的。袁大头，你政府怎么补贴他也不愿意去做啊。经济不好，那房地产市场崩溃啊，现在这个烂尾的可能性呢越来越大。我想这个连习近平自己都看到了，这个烂尾是越来越大啊。但是呢，同时呢，你如果这个老百姓、人民不愿意搬过去的话呢，那实际上他这个经济呢也没办法跟着发展起来。这个经济的是随着这个人口、随着人民的迁入来做的，所以他现在实际上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让雄安存在或继续发展下去的经济上的增长点啊。刚才那个丁薛祥表示说，要什么把科技创新作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就是说他用科技来带动这个雄安的发达啊。你但是这些科技人员，那些北京这些高校、这些教师、教授、研究机构，他们不愿意进去的话，你怎么去发展他那个科技啊？如果没有人的话，没有市场，这些企业人士也不愿意去发展。所以现在他实际上是面对的就是说，自己搞的这么一个工程，对吧？今年被现在呢建起来以后呢，建了一半啊，人们不捧场啊。他现在去拉着习家军，他的习近平办公室的其他人去给他撑腰。但现在看来，那个我想不会成功的啊。他越是现在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也已经看出来了，中共越是怎么在大力的吹捧，对吧？大力的那个在鼓动的东西呢，现在你要忽悠这个中国老百姓呢，是越来越困难了。尤其是中国老百姓的自己，他也没钱了，就各个那个政府的部门机构，他们不愿意搬，人民也不愿意搬，这个也只能就习近平自己愿意去了。
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雄安呢，现在是一个就是刚才我前面介绍，就是中国第一这个鬼城啊。那么我们的网友留言啊，就是推特的也好啊，还是油管的也好，都说这是一个烂尾的这个工程。你说这个陈教授啊，他来自推特，他说雄安啊必成烂尾和鬼城啊。那么，邓啊没有把握民主宪政和人权的尚方宝剑，没能促使大陆体制改革被其利用，所以邓啊两人都烂尾啊。习近平的烂尾的是雄安，那么邓小平的烂尾呢是民主与法治啊。那么，油管的网友兰花花啊，他说雄安新区呢作为习一中登基以来成力度啊宣传力度最大的伟大工程，可是谁都知道这只是习一中众多烂尾工程中最著名的一个。那么这个烂尾工程呢，从现在来看呢，习近平是不承认的。那么我想请问小民之心啊，他这一去会不会让这个烂尾工程呢有某些生机呢？
有可能，毕竟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全国的资源，他可以，比方说，朱元璋就在他家乡愣建造了一个城市，把全国的富商都迁过去。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皇帝一声令下，把各地的富豪都给我迁过来。习近平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呢，关键在于这件事情他没有根基。比方说，你把这些人都迁到那儿去住，这有可能。但是这些人到那儿去之后做什么事情呢？这个确实是很大一个问题。当局说要把雄安新区建成一个什么信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什么生物技术等高端产业的这个一个基地。可问题是，当地并没有这些优势啊。而且不光是雄安没有。雄安周边实际上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比方说，上海，因为它上海本身自己的受各种条件限制，它已经承纳不了很多东西，需要有一个外溢的地方，所以选择了浦东。浦东和上海之间它非常紧密，那么人们去浦东没有感觉被发配的感觉，那么建深圳特区是人们去不了香港。而又想从香港得到最新的技术，所以选择了靠香港最近的地方，是一个向上走的过程。那么，香港、上海对深圳、对浦东有一个外溢的效果。而现在呢，无论是河北省还是天津市，说的不好听一点，他们是没有充分发展；说严重一点， 是根本就没有充分发育，他们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力量，没有多余的能量外溢到这个地方去。他自顾不暇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扶持一个新区出来呢？也没有这个必要，也没这可能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无论习近平有多大的能量，他把多少人迁到雄安新区去，这个注定因为他没有这个基础，所以这个雄安新区这个工程是注定会烂尾的，因为没有可能性，而且还有个大问题。现在中国的人口在急剧的减少，天津市几年的时间减少了几十万人了，已经。那对于一个上千万人人口城市，可能减少几千万人还不显，但是3年5年以后，天津、北京人口都减，他们天津、北京的房子都住不完，你凭什么让他到雄安新区去住呢？所以这个就没有道理嘛。不光天津、北京，河北省的人口也会在大幅度减少。那么这种情况下，石家庄北啊，就是说石家庄、保定、北京、天津都很空。那么这些人他在这儿工作好好的，为什么跑到雄安新区去住呢？没有任何道理嘛。所以这个雄安新区，无论习近平在的时候，他可以强迫很多人去做，没有办法，没选择。但是最终的结局一定会烂尾。谢谢。
好了，我们看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评论很多啊。那么，评论最多的是这个 Britta Adams 啊，他说呢啊，这个除非啊把中南海搬过去啊，雄安新区没什么吸引力，除非把中南海搬过去啊。那么现在来看呢，好像没有搬中南海的计划啊。另外，他的一个评论是什么呢？就 Adams 呢，他说呢，在国内各方面政策限于频发的情景之下呢，面临大萧条带来的风险转换之际，重启雄安项目只不过是个幌子啊。雄安新区至今给人的印象是一座现代化的空城啊。那么这个哈里啊，Anastasia 他说呢，领导脑袋一热，在雄安画了一个圈儿，需要资本青睐，资本去了无利可图，那去干什么？那么谢田啊教授，你点评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两个说法非常好。首先呢，他要真把这个中南海搬过去的话呢，那差不多。如果把这个全部国务院那个中共中央的所有的系统、政治系统体系或国务院所有的一些部委都搬过去的话呢，那些人总要这个在这个首都工作，所以呢他会去的。但是习近平现在看来他不是这样呀，他会把一些部分的那些辅助性的那些机构搬过去，所以呢他自己不想搬啊，自己不想搬的话呢，那别人肯定是不愿意跟他过去的啊。我觉得现在他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即使他能不能够真正把，就是他动用他的权力啊，能不能够把这些人带过去还是个问题，因为你要给这些人解决这些，你怎么让人去那儿买房子，对吧？你给他优惠吗？或给他免费送房子吗？免费送的房子，这个鬼城中国也很多很多，是吧？关键是你怎么把那个工作搬过去，是吧？那工作搬，你工作也搬不过去的话呢，你把这个政府机构搬过去，那这些人跟这个旧的机构、其他的机构之间怎么磨合、怎么整合，这些都是问题，是吧？所以他现在这次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时候这么积极的在推动，其实正好说明呢，这个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烂尾现在看来呢是，即将发生，马上就会发生，根本就是回避不了的那个问题了。
好，谢谢。那么我们也有一位网友啊，他是这么说啊，叫五八茨威，来自于推特。他说，美国啊到处撒币，逼迫乌克兰呢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然后后面批评美国啊，他说 F-22 打气球工程、零元购工程、枪支泛滥工程等等，他们有中国这种把荒山变成超级现代化城市的雄安宠物工程吗？啊，他反而认为啊，这个雄安工程是中国的一个好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我们要各种观点我们要选一点啊。还有一位呢，叫东巴啊，这是推特啊，他说百年大计，现在做出评论很不明智啊，这是这个推特的。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油管的网友呢，叫 Dorothy Wilson 啊，他说呢，雄安新区建在洼地上， 挖陷在平原上，这种地形很容易被包饺子啊。所有的教育、高新产业和事业研究单位呢，都面临被极可导弹毁灭的风险。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呢，南开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七国集团聚焦供应链多样化，总算找准了对抗中国的方向吗？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现在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呢，5月11号、13号之间呢，在日本新泻县举行。会议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加快全球供应链多样化，降低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穆瑞登英说，讨论议程显示他关注的焦点是对抗中国。为何七国集团现在开始关注供应链多样化？供应链多样化与对抗中国之间是什么关系？有网友说啊，七国集团总算找准了方向，但只有站在生死存亡的高度才会有意志走下去，为何供应链多样化如此的艰难？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啊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呢是南开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平好，小明先生好，观众好，大家朋友大家好。
那我先想听小明之星啊，你来看看，就是七国集团啊，这个为什么早不说晚不说，要在这个时候呢，要关注供应链的多样性问题？
应该说，他们经历了刚刚啊，算是刚刚过去的这一波疫情，在这个疫情期间，中国很多地方封城，特别是上海。一下封了那么长时间，那么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加工基地、出口基地，那么对全球的供应链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让国际社会意识到，单独依赖中国会存在很大的政治经济风险。再一个就是台海危机，这个风险一再升高。那么这个时候，一旦在台海这儿出了问题之后，那么也会对供应链造成极大的影响。这个的话呢，既是一种市场安全、经济安全，最终 如果出现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也会构成国家安全。那么毕竟供应链出了问题，如果长时间持续下去的话，那会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转。所以这是第二个因素，疫情一结束，或者说这个台海危机这个问题上，他们需要急忙的应对。再一个呢，就是过去这段时间，北京当局一再的用这种经济手段来胁迫制裁，在政治上让中共让中国不高兴的一些事情，这些国家，比方说像这个立陶宛，因为和台湾的关系让中共感到很不爽，所以呢就采取经济措施制裁。那么这些问题已经积累到了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过去七国集团这些问题他们并非不知道，但是呢还可以得过且过，但最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了。特别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比较强烈的这种感受和反应，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走在了最前边。这个时候欧洲国家其他这些工业国家，特别像日本也遇到这些问题，那么韩国像这个日本韩国不是七国集团了，但是就说这些国家都遇到这些问题之后，形成了一种事态，逼迫这些国家做出反应，我想是这个因素。谢谢。
嗯，那么谢天教授啊，您是这个经济专家啊，那么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供应链的多样化和对抗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有怎么个解释的问题。那一个是经济问题啊，一个是政治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现在捆绑了，那你怎么理解呢？
我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从来都是捆绑在一起的呀，你们不光是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也是这样，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因为这个经济那个政治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经济利益和经济那个利益冲突呢，最后的一个表现形式就体现在政治上，是吧？所以现在这次这个问题呢，供应链多样化呢，刚才小明先生讲得很好，我觉得他提到了这个瘟疫的问题，中共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预警，就突然就把这些世界工厂的很多就给关闭掉，是吧？一下造成全世界的这种供应链的紧张啊，还有那个台海的问题。台海问题如果一旦出现那个，你不用说出现战争，哪怕出现那个稍紧张一点的局势的话，那中共继续演习，造成紧张局势，造成这个海运中断的话呢，那全世界的一个芯片供应都会受到影响啊。还有在这两点之外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南海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共跟南海这个跟这些南海诸国在这种岛屿啊这个争夺南海权益的利益上呢，这个冲突也越来越大。对美国来说，这个跟中共在这个南海发生冲突是早晚的事情，那这个也会影响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些供应链。再说还有最新的一点呢，就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啊，在这个俄乌战争中呢，各个国家在选边站，这个世界这个供应链或者是这个战争物资的或者一些这个输送呢，都从这个供应链的重新分配中体现了出来。所以现在看来，就是说这个世界呢在对抗中共，这点毫无疑问。而对抗中共的具体办法呢，其实就是这个供应链的产业化、多样化，或者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把这供应链呢从依赖中国这个局势呢给解放出来。所以这个你可以说，这供应链的多样化呢，实际上是对抗中共或这个围堵中共的一个很重大的部分呀。所以因为中共也确实控制了很多关键的产业，尤其是这些能源产业的一些很多这些这个产品的制造。那对这个世界来说，那个让共产党中国来控制全世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嗯，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个网友啊，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啊留了一个言啊，这个因为他看了这个关于供应链多样化的这个转移啊，以来对抗中共的这么一个报道之后呢，他说呢，总算找准了方向啊，只是个开头，道路很崎岖，只有站在生死存亡的高度，才会有意志走下去。之前的全球化完全是政客短视，放任资本家走上了中国化啊。但是呢，我看到另外一个观点啊，我也在一并的提出来，然后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那么这是 京东集团的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先生啊，他说呢啊，中国的这个中国的产业链啊，它的标题叫做中国产业地位不易替代啊，他列了几个理由啊。那么第一呢，是中国的贸易支柱地位短期难以撼动；第二呢，中国经济保持较好韧性，基础设施良好，产业链位置不易替代；第三呢，中国市场广阔啊，对外资有吸引力；第四呢，发达经济体重塑产业链同样面临诸多挑战。那么意思就是说，尽管你西方找准了对抗中国的方向，但是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小明先生？
啊，我觉得呢，这个可以从两点看吧。从刚才那位先生说的，就是第一个网友说的啊，就是说需要站在生死存亡的高度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本身就说明了，把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或者说多样化，它本身就存在了一个付出一个巨大的代价。也就是说，只有在选择生死的时候，才可以考虑其他的都可以放弃了，是不是？因为在没有什么比生死更重要，那么其他的啊经济问题那就成了次要问题了，他是这个意思。那么刚才这个京东这个副总裁的话，他的话呢，只是说了一些客观上的一些条件，比方说中国有些许多不可替代的因素在里边，但是中国这些因素短时间内可能会不可替代。那比方说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啊，中国巨大的这种啊加工的能力什么的啊这些，但是如果西方国家下决心的话，那么其实比中国人口多的国家有印度，比中国啊各方面这个条件好的也有很多其他地方，这个并不是绝对不可替代的。中国的市场严格讲是很有限的，毕竟因为中国的大多数的人收入水平很低，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消费能力。这一点呢，那位曹德旺哦记不清啊，那位生产玻璃的那位他就说过，中国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人口只有一两亿人，剩下的人根本就没消费能力，所以市场上中国并不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当然这即使有两亿，当然市场也很大，所以这里边就需要这些国家为了它的长远利益，因为这个供应链多样化的问题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不受威胁不受胁迫，所以这个时候它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比方说到了他用经济利益来胁迫你国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没有选择，那怎么可以呢？那国家就只能被人奴役了，那怎么能接受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得确保供应链的多样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只有不依赖中国的啊，就不能够完全依赖中国的供应链，这时候才能有效的对抗中国的这种胁迫，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至于他们这个事情主观上如何做，那么在客观上一定会削弱北京的这种世界工厂的地位，因为这里边是一种零和博弈。我把这工厂供应链建在中国，那么其他地方就不会再有了。如果其他地方有供应链，那么北京的供应链那就会肯定会被削弱或者说被废弃。那么这里边它是一种零和博弈，所以如果下决心做的话，那肯定的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当然这里边确确实实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就像那个京东的副总裁说的，重塑这个产业链，那当然你需要从头，很多地方从头开始。比方说啊，把汽车这所有配件的产业链从中国移出去，那这个事情，这个需要很大的工程啊，很多东西可能要从最基础的零部件开始来布局，所以这些可能要很漫长，而且投资很大。比方说像还有那个什么，类似像这个台积电这种企业，啊，这个什么郭台铭那企业在大陆，那么即使只是个装配线， 都需要投几百亿的投资，建厂房、建设、建设备什么的，所以这个都非常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这里边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个实事儿。那么中国现在已经有的东西，在其他国家重做，比方说越南，它的基础设施什么都可能还短时间内可能还完全跟不上。那么这个，但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我想中国的产业链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地方。谢谢。
嗯，这个我非常感兴趣，就是说小明先生提到的这个，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啊。但是呢，从美国的这个一些官员的讲话，例如说耶伦啊，最近的讲话啊，他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呢，他说这些措施呢应该聚焦于国家安全，而不是削弱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或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之类的说法。也就是说啊，美国这个西方在寻求跟中国产业链多元化的时候呢，他不是想削弱中国啊，不是想，而是说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所以说，我想问谢田博士啊，我们还有今天我们的时间啊，要留一部分给我们啊另外一个节目啊做一个广告，所以我们还有大概三分钟给谢田教授来回答这个问题。你认为美国的政治家们考虑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或者是说双赢的游戏呢？
美国人一般不用，像我们在商学院、管理学院教书的时候，我们都会教学生，就是说我们不要用那个零和游戏的那个思想啊。一般来说，就是说当年这个跟这个俄国人，美国人跟俄国人在冷战交往的时候呢，大家一般采用的是用零和游戏的这种思路。美国呢，实际上是确实希望是双赢的，叫 win-win situation， 是双赢的游戏啊。实际上呢，美国也不是那个，我不认为美国实际上在企图在经济上削弱中国，这个不是美国的目标，所以对美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这个，但是呢，美国确实不希望这个中国在这个，在国防和军事力量上呢，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也是很自然的，这就是美国的那个利益所在。美国就是要当一个世界老大啊。现在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小明先生提到这个供应链转移的事情啊，不就是这个京东这个经济学家提到的？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不准确的，就是说，中国这个产业链的替代呢，实际上是很容易发生的，对吧？并且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真正这个作为世界工厂，成为这个国际产业链的一部分呢，实际上就是发生在过去二十年时期间，对吧？从2001年中国开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呢，所有这些工厂投资的进去以后呢，中国产业链就发展起来，是吧？并且呢，这个产业链转移呢，并不是人们很多人想象的，哦，你是不是要把这些建在东莞呐、深圳呐、这些机器房厂房设备把它搬走才叫产业链转移？不是这样的，它根本不需要搬走这些东西，因为在这个对西方来说，这个新的产业链。新一代的制造技术呢，它在投资的时候呢，它完全就是说是要重新开始。你比方台积电造这种芯片，对吧？它造原来造7纳米的、5纳米的那个设备厂房呢，并不是说一下改装起来就变成2纳米了啊，这2纳米要重新建造。实际上，国际资本和这个西方资本在做的呢，在转移中国产业链的时候呢，它只要把这个订单下给这个下到那个越南去啊，自然有新的设备、更新的设备、最新的设备呢，在那边建厂建起来。而这个过程呢，五年就可以建起来。现在实际上这个产业链这个真正外溢到越南呐、印度啊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在发生，并且很快在发生。所以说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那些产业基础，是吧？那个用来满足这个中国自己的市场和内需市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用来就是说想拓展国际市场，现在以后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OK， 好，我们这个啊，油管网友呢，童话故事呢啊，故事童话呢，他说啊，布林肯在中国政策演讲时呢，承认中国是在军事、经济、科技有全面挑战美国的能力，现在是应对中国的关键窗口期，今天美国的竞争作为将决定未来美中的格局。那么油管那个好，那么我们的时间有限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 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呢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面呢请我们的观众啊来观看啊一则呢我们的关于来自美墨啊边境的这个消息。这个美墨西哥小镇雷诺萨是许多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必经之地，其中呢也包括不少中国的非法移民。不过呢多数中国人呢不会去庇护所，而是住酒店。美国之音记者找到一间这样的酒店，前台小姐说过去两个多星期她就看到有40来个中国移民。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莫雨、林雨、林露带您看看这些中国走线客在当地的居住环境。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边境上的过境点只有2个街区。那我身后的这栋楼呢，是用来接收。
现在是5月10号的早上10:45，也是美国政府即将取消这个第42条的前一天。我们现在是在美墨边境，在墨西哥这边的这个 Reynosa 这个边境小城。然后我们刚刚去到了 Reynosa 一个这个公益的移民避难所。那么在那儿呢，是大部分见到都是中南美洲国家来的一些移民，但是在那儿我们现在暂时是没有见到中国人。那我们听说在很多来自中国的移民呢，在这个城市他们会寻找当地的一些酒店落脚，而不是去到这个搭帐篷的那种移民避难所。所以我们现在就听闻这个信息，来到了这样一个酒店。那刚刚呢，我们是在酒店大堂见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这个女士，可是她看到我们她不是非常愿意的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一些信息啊等等。那我们跟前台的这位工作人员聊了一下，她是刚开始在这个酒店工作才2个星期。那么在这2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他已经见到了超过40个来自中国的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在入住的时候都需要在前台填写一个表格，表格上面有一栏就是你来自哪个国家。那根据他自己大概粗略的统计，是有将近40多个在过去2个星期的时间里入住这家酒店。那现在呢，我们就将跟着他一起去看一下这个酒店的住宿条件是个大概什么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刚刚去到的那个移民避难所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啊。这儿有一个游泳池，但不知道这个游泳池现在还有没有在使用啊。我们也问了前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是除了中国的人以外呢，也是有委内瑞拉呀、海地啊等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在这里入住。那么这里一个晚上的费用，1到2人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600墨西哥比索，也就是大概美金30元的样子。所以我们就咨询了前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想说来看一下30块钱一晚的房间，就是这个中国来自中国的走线客们在跨越边境之前的这一两天的住宿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这一段时间在美墨边境报道的这个普遍的情况，就是在我们遇到从中国来的走线客的时候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大部分都不是非常乐于跟我们在镜头前分享。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其他的这些方式来多方了解一下中国走线客在这一段跨越边境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和生活条件啊。这样这就是一个这个酒店的1到2人间，其实也是还是挺简单的，但是比在移民避难所住帐篷这样的条件是好了太多太多了。有一张2人床双人床，窗边有个桌子，有2把椅子，然后这里看到还有电视，不知道这个电视是能收看美国的频道还是墨西哥的频道啊。然后这里有一个卫生间，就是都很干净很整洁。所以在跨越边境前，这样在墨西哥的边境小城能够找到这样的房间住一晚，相信比在避难所的条件是好太多了。但是很多住在避难所的来自其他中南美洲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条件更加拮据，他们并没有这种一个晚上30美金的这种经费来就是住到这样的地方吧。
感谢观众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周末愉快。